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啊！感谢神带领我们今天早晨的敬拜啊，我们的敬拜的诗歌跟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经文的内容啊，非常非常的吻合。我们感谢神啊，我们一起先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子，成为人的样式，为我们尝了死味，成了我们慈悲忠信的大祭司。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既有这样一位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便持定所承认的道，一生感恩，一生跟随你，服侍你，见证荣耀你。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尊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继续学习希伯来书啊。在开始今天的学习之前，我想和大家很快回顾一下前面章节的主要内容啊。我以前是做老师的，所以对学生的时候是常常复习功课啊。所以我们先来复习一下前面四章的内容啊。那希伯来书的第一章啊，我在上一次讲到的时候，我们讲到我们其实它的核心思想就两点。第一点是神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对我们说话，不再是借着先知哈，是借着他的儿子对我们说话。第二点呢是说神的儿子远超过天使啊，这是第一章。那第二章，因为刚才说神借他儿子对我们说话，他的儿子超过了天使，所以呢作者就说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了。我们要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然后一说我们不可忽略这么大的救恩。为什么不可忽略呢？因为神的儿子为我们啊道成的肉身，为我们尝了死味哈，那带来了以下三个结果啊。我们上次在第二章里面读到的，一个是败坏了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撒旦哈。第二个是他成为了慈悲忠心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第三个结果就是他能够搭救被试探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曾经受过试探哈。这是第二章主要是说我们不可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是因为神的儿子道成的肉身为我们死哈。那第三章呢希伯来书它有一个特点哈，应该是李牧师在第一篇讲到当中已经讲过了。这卷书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大量的运用的对比。你看到在第一章的时候，它第一和第二章的时候，它将耶稣与天使相比是吧，耶稣超过天使。那到第三章的时候呢，作者就将耶稣和摩西相比哈，因为对于希伯来人来说，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摩西是最大的先知了哈。那所以作者将耶稣与摩西相比，他说呢，摩西是作为仆人为神尽忠的，但是耶稣他是作为神的儿子为神尽忠的哈。那谁大呢？仆人大还是儿子大呢？所以他得出的结论就是耶稣超越摩西啊。这是另外第二个比较了哈。第一章和第二章是耶稣跟天使相比，第三章是耶稣和摩西相比，他都超越了这两者哈。那在将摩西和耶稣将耶稣和摩西相比之后，得出这样的一个超越的这个结论之后呢，那作者呢继续的将跟随摩西的那一代人和跟随耶稣的基督徒相比。那他说跟随摩西的那出埃及的那一代人呢，他们硬着心不信啊，他们试探神，所以他们未能进入神的安息。这是我们上个主日学到的内容哈。他们硬着心不信，未能进入神的安息。那作者就说，那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对于他那个时代的基督徒，对于跟随耶稣的人，那你应该怎么样呢？跟随耶稣的人不可心里刚硬，不可心里刚硬，存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我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一下，这个里面呢有两个词哈，尽忠这个词啊，耶稣为神尽忠，作为神的儿子为神尽忠。那我们信耶稣的人应该要信神哈，信耶。所以其实在原文希腊文里面哈，尽忠这个词和信是同一个词。我对谁尽忠，我也就是相信谁，反过来我相信谁，我也就要对谁尽忠哈。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词在希腊文里面叫 pistos， 英文你看得很清楚，就是 faithful。 那耶稣对神 faithful， 那也就是说他相信他的天父哈。那我们相信耶稣，相信神，我们要对神 faithful 哈。这两个词其实是一个词这是第三章哈。然后再到第四章呢，作者继续的运用他的对比的手法，还是将跟随摩西的那一代人，出埃及的那一代人，跟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相比哈。他说出埃及的那一代人因为不信，未能进入神的安息，这是在第三章已经讲过的内容了哈。第四章接着讲哈，他们因为不信未能进入神的安息，那我们呢要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哈。又是一个对比哈，这是我们前面学到的四章的内容哈。那我们今天的经文呢，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经文呢是第四章的最后几节还有我们今天第五章的前十节哈。那今天分享的经文是希伯来书的四章十四节一直到五章十节这一段经文呢，在我的和合本的圣经里面呢，它给了一个标题叫耶稣作为大祭司哈。这个是可能是希伯来书里面最主要的两个主题之一，最重要的两个主题啊。希伯来书在我看来，它只讲了两件事情，一个就是耶稣他是大祭司啊。你会在看，今天是我们第五章里面，第四和第五章里面会学看到这个。你在后面的第七章到第十章，你仍然会看到，还是在讲耶稣是大祭司，所以它是希伯来书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那另外一个重要主题就是信。你看到那个第十一章刚才 Tony 弟兄祷告的时候引用那第十一章整个第十一章都在讲信哈。所以希伯来书在我看来就讲两件事情，他讲耶稣是大祭司，当然我们前面讲的耶稣是神子，耶稣是人子，讲神子和人子都是为了讲耶稣是大祭司。然后第二点就是讲你要信哈。我们看到哈，我们今天主要分享的是耶稣作为大祭司哈。实际上在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主题的出现了。第二章里面刚才讲到道成肉身的三个带来的三个结果之一就是，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也就是说他要成为肉身的哈，为要他道成肉身，他跟他的弟兄就是跟我们同取了肉身哈。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啊。第二章里面已经提到了这个哈。那接下来呢，在第三章一开头紧接着第二章之后，他就说又提到耶稣作为大祭司，他说因此同盟天召的圣洁的弟兄啊，你们应该想想耶稣就是做使徒做我们所宣认的大祭司的那一位。这个是我采用的新译本哈，新译本的翻译啊，我觉得它跟原文更接近一些。这样说，你们应该想想耶稣就是做使徒做我们所宣认的大祭司的那一位啊。大家可能挺奇怪的哈，怎么说耶稣是使徒呢啊？我们经常说耶稣使徒行传呢，那些人哈，耶稣的门那十二个门徒，我们说称他们为使徒，为什么耶稣也叫是使徒呢哈？其实使徒这个词在原文希腊文里面，它指的就是受差遣的人，被差遣的人。那耶稣被他的父亲被天父差遣到这个世上哈，他是一个被差遣的人，所以作者在这儿也称他为使徒啊。他说你们应该想想耶稣就是做使徒做我们所宣认的大祭司的那一位哈。这个做我们所宣认的大祭司，可以看底下的英文哈，如果你明白的话，他说的是 High Priest of our confession 啊，我们所宣认的就是我们在众人面前宣告我们相信他的那个大祭司哈。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也就是他为神敬忠的，因为神是设立他的，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哈。这是我们在前面的章节里面看到的几节经文是讲到耶稣作为大祭司哈。那我们今天学习过程当中，我们要来继续的认识这位大祭司。那我用一个方式呢，用个点点点的这个方式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在第二章和第三章看到的这个大祭司是一个什么样的大祭司哈。他是神的儿子， 他道成肉身，他受死的苦为人人尝的死味，他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也就是说他死而复活，得了尊贵荣耀与冠冕的意思主要是他死而复活。他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慈悲忠信为那设立他的敬重，他是我们已经在众人面前所宣告所相信的了。这是二章和三章里面我们涉及到的大祭司的方面，有那些方面。那我们继续看今天的经文哈，他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仍然是用这个方式来总结这个大祭司的特点刚才我们读到的那三节经文讲到他升入高天，也还是说他死而复活他有尊荣，他得了尊荣耀尊贵为冠冕。这个有尊荣在原文希腊文里面就是伟大的意思，他是一个升入高天的伟大的大祭司，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或者说他能够同情我们的软弱。为什么呢？因为他凡事都跟我们一样受过了试探，只有一点跟我们不一样，就是他没有犯罪那他能够怜恤我们，能够施恩给我们，能够及时的帮助我们这是刚才我们读到的四章十四到十六节里面讲到的这个大祭司他的特点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刚才我讲的希伯来书它的一个写作的一个特色就是对比，对不对？那我们在这儿在你现在屏幕上看到的这个又在进行一个对比那作者呢将耶稣和其他的大祭司来对比，他说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分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这是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他能体谅那愚蒙和失迷的人这个愚蒙和失迷的人，这可能我们的和合本的圣经有点老了那愚蒙的人实际上是只说无知的人你看我给你的英文在叫 the ignorant他能够体谅那些无知的人和失迷的人，失迷的人就是说走偏了道迷失了方向的人就是 those going astray 离开了正道的人，他能体谅那些无知的和离开走偏了道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因为他自己被软弱所困，所以他不但是要给百姓献祭，那是他的职责，他也要给自己献赎罪的祭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所有的大祭司都是神设立的所以他的尊荣不是自取的第五节说进行对比了刚才讲人间的大祭司，人间挑选的大祭司，那现在在讲耶稣这位大祭司，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第五第六节说耶稣他的祭司的身份也是来自于神，他不是自取荣耀的是因为神是来自于他的父神他的父。那第六节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这个麦基洗德的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我们会在第七章当中会解释，我今天的经文我今天就不分享这个。那第六节实际上是说耶稣他得了大祭司的身份，他是一个永远的大祭司，是神立他为永远的大祭司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实际上也就是说照着他是永远的大祭司。那我们来看我将刚才的那一段经文用这个方式给你做一个对比耶稣作为大祭司和其他的大祭司的区别他是神的儿子，那些人是从人间挑选的，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也就是他永远为祭司。 啊，那些人呢，他是照着亚伦的等次，他是暂时为祭司哈，就是说他的生命是有限的，他只是他在世上这几十年的光阴中做大祭司啊，但是耶稣呢，他是永远的大祭司。那他们的共同点呢，是都是蒙神所召的，不是自取尊荣啊。那他们下面也是他的共同点，我打着星号的都是不同点哈，没有打星号的都是共同点。那耶稣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他凡事受过试探。那那些大祭司呢，他能够体谅愚蒙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被软弱所困，所以这基本上是一样的哈。那但是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不同是，他没有犯罪。那那些人呢，那些大祭司呢，他要为自己献祭的哈，献赎罪祭的。其实刚才那段经文的哈，我把它用这个方式，可希望能够明了一些。那我们再看今天最后一段经文，他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即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哦，刚才我们看到说耶稣他也是经受过试探，对不对？所以在这儿你看他受试探的时候他是什么样子的，他在肉体的时候，他在这个世上的时候，他大声的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这我们知道的讲的是克西马尼园的事情，耶稣在克西马尼园在上十字架之前发生的事情哈。那他虽然是这样子哈，但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哈。这个虔诚这个词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抽象的词哈。我更倾向于那个翻译呢是就因他敬畏神蒙了应允啊。在希腊文里面那个词是敬畏神的意思啊。他虽然很软弱，但是他仍然，待会儿我们底下讲的，他仍然顺服哈。他因为敬畏神，他的祷告，他这个流泪祷告，大声的哀哭，蒙了神的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虽然他是神的儿子哈，他还是从他在这个世间的苦难当中学习了顺服神，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这个第九和第十节哈，他既得以完全还有他蒙神的照着麦基洗德祭司等次称他为大祭司，这实际上是解释我们 sorry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实际上是在解释希伯来书第二章里面那一段经文哈，特别是第十节里面，希伯来书第二章里面讲到第十节，讲到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何以的。这我上次讲到的时候我已经解释，使救他们的元帅，也就是使耶稣因受苦难得以完全啊。好，我们再放回去。那刚才我们这个第九和第十节哈，八九十吧，其实都是在解释我们第二章的那个刚才的第十节。那这里面我有一个词要特别今天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顺从这个词哈。那这个词呢，它在希腊文里面它叫 hupakuo， 它的原意是什么呢？那个希腊文从第三个字母开始哈，一直往后它都是表示听的意思，它前面是一个前缀哈，是个 prefix 啊。它的核心的意思，它最基本的意思是顺从这个词，它最基本的意思是来自于听。还有一个呢，就是别人敲门，你听见了，你来开门啊，这是第二个意思。那由听，由人家敲门你来开门，引申出它的意思是服从啊，遵行或者说顺服。我给了你这些英文哈 ，obey, follow, be subject to 哈。那我们刚才那段经文里面出现的两次顺从哈，第八节的那个顺从是名词，第九节里面那个顺从呢是动词。那底下这个名词就 hupakao a 哈，顺服的意思叫 obedience 哈。你要注意一下，因为待会儿我要讲到的时候，我要特别提到这个词 hupakuo 哈，顺从这个词的 本意是什么，引申意什么，听啊，开门啊，顺服啊，顺从啊等等啊。好，我们来看哈，这是我把刚才我们读到的那一段经文，我又用这个方式哈给大家看啊。我们继续来认识我们这位大祭司哈。他刚才说了，他大声的哀哭，流泪祷告，恳求主神免他一死哈啊。实际上是说他在肉身受了苦，他有软弱，然后说他因他的虔诚哈，或者说按照我的翻译，他因他的敬畏神蒙了应允哈。啊，他顺服，他在苦难当中学会了顺从，他得以完全哈，这是在第二章已经出现的一个概念，得以完全就是 be made perfect 哈，他被神，他因他的顺从，他得以完全，得以完全之后就被神立为永远的大祭司，他成为永远的大祭司之后，就成了顺从他的人永远得救的根源。啊，因为他成了永远的大祭司，那顺从他的人，他就成了他们永远的根源啊。好，那我们那我们来看一看哈，刚才这个已经看到了哈，他因受苦难得以完全哈，我们刚才最后的那一段经文哈，解释他在苦难中学会顺存哈，然后因为他顺从他。成为完全，他得以完全哈。我在这儿简单的回顾一下克西马尼园哈，为什么说他在苦难中学会了顺从，他顺从之后就得以完全了呢？大家记得他在耶稣在克西马尼园上十字架之前哈，他极其伤痛恳切的祷告啊。你如果记得有一个细节是说他的汗珠像如大雪点儿滴在地上哈。他恳求圣父，他说坦若可行啊，就求你把这个杯挪去哈，也就是说坦若可行是求你叫我免这个十字架的痛苦哈。但是他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啊，愿你的意志成全哈。你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他经受的苦难，看到他的顺从哈，所以因为他敬畏神，他顺服神的对他的这个差遣哈，带着他的呼召，所以他的祷告蒙应允啊。好，这是我们刚才是我们今天学到的这些经文哈。那我们希伯来书我们差不多把第五章都已经看完了哈，我再简单的总结一下我们迄今为止学到的内容哈。很简单，我用简单几个字，第一章讲到耶稣是神子。第二章讲到耶稣是人子道成肉身，第三章到我们今天的第五章在讲耶稣是大祭司。希伯来书刚才我讲到了它的一个写作的特点是对比，对不对？那它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它每次一讲到耶稣的一个身份的时候，它一讲完耶稣的身份，比如说一讲完耶稣是神子，那马上就嘱咐就吩咐他的读者，作者就吩咐他读者，你要怎么怎么样啊？耶稣是人子，那你要怎么怎么样？耶稣是大祭司，那你信耶稣的人应该怎么怎么样哈？这是希伯来书的另外的一个特点哈。我给大家看一下哈，很简单。那比如说，他说第一章，他说耶稣是神子，他超越了天使，所以你要越发珍重你所听见的道。那第二章他讲耶稣是人子，道成的肉身，所以。啊，你们不要忽略这么大的救恩。第三章到第五章，他说耶稣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他为设立他的神敬忠啊。那你们要怎么样呢？耶稣敬忠，那你们要怎么样呢？刚才大家记得我刚才给大家看了一个希腊文，敬忠和信实际上是同一个词，是不是？耶稣对神敬忠，对他的父敬忠，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呢？我们应该信哈。你看第三章他给我们的吩咐就是你不要心里感应啊，你不要存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他强调的是信啊，你不要心里感应，你要信。那第四章他就说啊，那些跟摩西出埃及的那一代人，他们没有能够因为不信没有能够进入神的安息，那我们啊，或者说你们应该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还是强调信啊。那第五章是我们刚才读到的 啊，我们既然有这样一个深入高天的尊荣的大祭司，那就应当啊，既然有这样一个深入高天的尊荣的大祭司，那我们就应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啊，我们还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这是我们前五章的一个总结哈。那我们看到这个第三章到第五章，它的核心是在讲大祭司。那对于信徒，我们要学的功课就只有一个字，就是信字哈。那底下这个讲到的持定所承认的道，实际上也是在讲信哈。啊，那我今天的讲到呢，第三章到第五章对我们的教导哈，就是你要信，你要持定所承认的道哈。那我今天讲到呢，将集中在四节经文里面哈，我想跟大家分享三点哈。四节经文啊，分享三点。第一点就是我们应当持定所承认的道，这是在四章十四节。第二点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耶稣基督的软弱和我们的祈求啊，这是在四章的十五到十六节。最后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耶稣基督是我们永远得救的根源啊，这是在第五章的第九节。好，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哈，来看四章十四节啊，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作者说我们既然他在第二章和第三章讲到这位大祭司是什么什么什么样的，然后第四章就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希伯来书是为犹太基督徒写的哈，所以他叫希伯来书，他为犹太基督徒写的，也就是说为那些信了耶稣的犹太人啊。犹太人本来原来是信犹太教的，但是他们信了耶稣之后啊，就成了基督徒哈。这卷书呢是为信了耶稣的犹太人写的啊。犹太人没有谁不知道大祭司是干什么的啊，所有的犹太人都知道大祭司他的职责，主要的职责是为他们献祭的哈。那作者在这儿说啊，四章十四节也说，作者对他的听众说哈，对他的读者说，你们既然知道这位大祭司不同寻常哈。你们既然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他道成的肉身住在你们中间，他不但是为你们献祭，他不但是为你们献赎罪祭，他还在十字架上献上了他自己为你们赎罪哈。现在神让他从死里复活升入高天的，得着了尊贵荣耀为冠冕。那他说你既然知道了这些，然后在前面哈，你既然知道了这些，你就应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哈。啊，我想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昔日对犹太基督徒说话哈，实际上也是今天在对我们说话哈。啊，你是不是已经承认了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啊？我相信我们当中受洗的基督徒，我们觉知的基督徒，我们都承认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啊。你是不是已经承认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你是不是承认他在十字架上的死已经为你赎了罪，还有他的复活已经使你得着了新的生命啊？如果你在觉知的时候，你在受洗的时候，你做出过这样的宣告哈，这样的任性的话，那么如果你真的经历到你罪得赦免哈，你经历到他是一个永生的活生生的神的话啊，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持守我们自己的信仰啊？刚才他对犹太基督徒说，作者对犹太基督徒说，你们既然知道这位大祭司是这样子的，你们就要持守所承认的道。那同样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如果我们在众人面前做过宣告啊，如果我们真的是经历到罪的赦免，经历到神是永活的神的话，我们是不是应该持守自己的信仰啊？那我下面要问的是，什么叫持守自己的信仰啊？啊，这个字面上很简单啊，什么叫持守自己的信仰啊？啊，我今天不再多讲什么神学哈，解释什么叫持守自己信仰。我今天讲到，我只集中在很实际的几个方面哈。那我想持守自己的信仰，它意味着啊，你在天车站遇到摩门教头的时候哈， 我不知道大家当中有多少人在天车站、在公交车站遇到过摩门教徒哈。持守自己的信仰意味着你在天车站遇到摩门教徒的时候，他会跟你说，他们很热心传他们的教义哈。他可能会跟你说，我们也信耶稣，我们相信他是先知啊，我们的圣经也包含的旧约和新约，只不过我们还加了一本摩门经哈。啊，我相信耶和华也借着先知摩门对我们说话，向我们启示。我们摩门教非常看重道德，看重家庭。我希望你在天车站或者是公交天车站遇到这样的摩门教徒的时候，我希望你能够直接的回答他说，对不起，我信的跟你信的不一样，我只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是救主，我不相信耶稣基督之外还有什么摩门经的启示啊。我知道你们很看重道德，看重家庭，但是如果没有神的儿子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我们不可能有一个更新的生命啊，我们的道德家庭都维持不了，都是一纸空文哈。如果没有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的复活啊，我们因为他有一个更新的生命，我们跟神有一个正确的关系。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哈，你讲道德家庭都是一纸空文啊，这叫持守你的信仰。持守你自己的信仰也意味着，当你的朋友跟你说，我相信所有的宗教都是叫人行善的，佛教徒也好，伊斯兰教徒也好，基督徒也好，只要他努力的行善，最终都会进入天国。我希望你能够坦白的告诉他，这个世界上可能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是通往天国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借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天父那里去。这是持守你的信仰啊！持守我们自己的信仰，持定所承认的道，不仅仅是体现在我们口头的宣告上，还要体现在我们的行为上，我们的行动上啊。持守自己的信仰意味着你渴慕你的神啊！什么叫持守你的信仰？你渴慕你的神，你渴慕与他亲近，你每天早晨醒来的时候，你迫不及待的要跪下去向他祷告，跟他交流，你渴慕他的话语，你一天当中常常思想他的话语，还有你很清楚神在一些问题上的立场，所以你不会去做错误的选择，这叫持守你的信仰啊。持守你自己的信仰意味着你每天有认真的读经，你每天有诚挚的祷告，你每周来在教会来聚会，跟弟兄姐妹们一起敬拜神，因为你们同是基督的身体。持守自己的信仰还意味着你不做神不喜悦的事，你不做神不喜悦的事。我几年前在温州给一个神学院上课的时候呢，我就听到我的学生说呢，大家可能有些人知道的，就是我的学生说，温州的教会很兴旺，但是温州的教会里面有弟兄姐妹开地下钱庄，温州的教会里面有弟兄姐妹开地下钱庄，也就是说，教会中有人在非法的集资。然后把筹集来的钱拿出去放高利贷哈，他的高利贷可以是他的利息可以是200%，啊，然后呢，所赚得的这个高额的利息呢，大家分成，然后拿来奉献给教会盖教堂。你觉得基督徒这样做是持守他的信仰吗？你觉得神悦纳他的十一奉献吗？你觉得神会助他用这样的十一奉献盖的宽敞美丽的教堂吗？那在北京的教会，我听到的是另外一个版本，不是开地下钱庄，是传销安利产品。有人星期天到教会去做礼拜，很热心的参加家庭小组，附带的一个目的是建立他的营销网络。 那有一个神学院的老师，他也是神学院一本杂志的编辑哈，他的正业是教书出版杂志，副业是约见杂志的投稿人，约见你投稿写文章的人传销产品啊。你觉得啊，这些人虽然还是基督徒，还称自己是基督徒，你觉得他持定了所承认的道吗？耶稣有没有叫我们要利用我们的弟兄姐妹啊？耶稣从来没有说你要，耶稣只是说你要爱你的弟兄姐妹，从来没有说你要利用你的弟兄姐妹去赚钱哈。弟兄姐妹们，我们想一想我们的大祭司是怎么带我们的啊？我们想想我们大祭司是怎么带我们的，我们就知道我们应当怎么样带我们的弟兄姐妹。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啊，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今天讲到的第二点是耶稣基督的软弱哈，这个词可能会被大家误解，所以我给了你一个英文，耶稣基督软弱，耶稣基督的 vulnerability， 耶稣基督是可以受到伤害的。以赛亚书说五十三章中说哈，以前我们分享经文的时候分享过，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中说，讲到那个受苦的仆人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耶稣基督他是可以受到伤害的，他有他的软弱，因为他道成的肉身啊。那在福音书还有我们今天读到的经文里面，我们刚才看到了耶稣大声的哀哭，流泪祷告，恳求神，他也怕死，他也怕痛苦，他恳求神救他免于一死，他凡事和我们一样受过试探。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主，他是这样的软弱，他可以受到伤害，我们要为他的软弱，为他可以受到伤害，有能力受到伤害，我们要感恩，否则我们就跟他就无份了啊！否则我们跟他就没有关系了，我们跟他就无份了。那希伯来书在三章十四节，他在希腊文的原文，他在原文希腊文中讲到一句话，讲到一个词，他说我们是耶稣基督的 metahoi。 什么叫 metahoi 呢？啊，这个词来自于下面的动词 metahoi 啊。他说我们是耶稣基督的 metahoi，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分享耶稣基督啊。英文这个词动词是 share participate partake of 哈啊，我们可以，我们是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我们是可以分享耶稣基督的人。如果耶稣基督不软弱，我们跟他无分的，我们不能 partake of him， 我们不能 have a share with him， 我们不能 participate in him。所以我们要感谢神哈，他的这种他可以受到伤害，他软弱哈。正因为他是软弱的，他凡是跟我们一样受过试探啊，除了没有犯罪啊。正因为这样哈，所以他才能够同情我们的软弱，他也可以分享我们，他也可以 partake of us 哈啊。正因为他是软弱的，他有软弱，所以他才能够同情我们的软弱。也正因为如此。十六节，我们才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来求怜悯，求恩惠，求及时的帮助啊！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害怕在神面前暴露我们的软弱。耶稣没有哈，保罗也没有，那伟大的使徒保罗也没有。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中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我若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变了。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你如果要我自夸的话，我就夸我是个软弱的人。弟兄姐妹们，只要我们还住在肉身这个帐篷里面，我们就有软弱。让我们把我们一切的软弱带到神的面前来， 你不要担心哈，你把你的软弱坦诚在神的面前，神会认为你的祷告不属灵，你不要担心，这样你的祷告就不属灵，不会蒙神的悦纳。我们一切的软弱神都知道啊，我们在第三章中讲到，被造的没有一样在神面前不是显然的，是吧？我们所有的被造的在我们的造物主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你说不说，你在祷告当中说不说你的软弱，神都知道，神也能明白也能够理解，因为他的儿子自己就经历了软弱哈，经历了试探哈，而且这位受过试探胜过试探的没有犯罪的大祭司，完美的大祭司此刻就在神的面前为我们祈求。他因为敬畏神，他的祷告蒙了应允，那我们分享他啊，我们跟他一样，我们带着坦诚的心敬畏神的心到神的面前来，我们也会蒙神的应允啊。我听过一个中学生的见证哈，这个孩子呢有点沉迷于网络，那他的父母对他管得比较严，所以呢在他学习的时候呢常常就把他们家的网络关掉了，把他们家的 WiFi 关掉了哈。那有一天这个孩子就试着上他邻居家的网哈，我们用 WiFi 的人都知道，你看你的电脑的时候，不光是你们家的网络在上面，别人家的网络也在上面，但是别人家的网络是设着密码的，对不对？他有一天就试图上这个邻居家的网络，结果他第一遍试密码就试通了，因为那个邻居的网络的用户名和密码是一样的，所以他第一遍上就上去了。从此之后呢，他也不怕爸爸妈妈关他的 WiFi 了哈，他就坦然的用邻居家的网络，用了一个多月，但是他心里面不平安。那有一个周末他去参加教会的营会的时候呢，那营会当中呢是每一天都有一个那个导师都给一个大家安静灵修的时光，大家知道 quiet time 哈。那他在营会的最后一天早晨这个 quiet time 的时候，灵修的时候呢，他就为这事在神面前祷告，他说，神啊，除非是我爸爸妈妈发现了这事哈，否则的话我自己没有能力控制我自己，不去偷偷的上我邻居家的网络，偷偷去上网。他这样在神面前祷告。第二天早晨他上学之后，他的爸爸突然想起来，把他的电脑拿过来，把自己家的网络关掉了，看看这台电脑还能不能够上网。结果发现每一个网站都能上啊，不是没有黄色网站哈，然后结果发现是点了好几个网站，中国的外国的网站都点过，都能上哈。这样就发现了秘密。那这个孩子放学回来之后，他也就承认了哈。那他不但承认了，他也告诉了父母，他说，我感谢神，我昨天早晨就是为这件事情祷告，今天你就发现了啊。弟兄姐妹们，神是信实的，是垂听祷告的神。你要把你心里的事，不管是大事小事，光明的龌龊的都带到神的面前来，你不要自己去筛选哈，你不要只选择那些见得着人的啊，能够体面的说给神听的，你也断定神有能力应允的事情来告诉神啊，见得着人的能够体面的说出来的，你断定神能够应允的这些事情，你心里很清楚，你不向神祈求，你自己可能也能搞得定哈。你要把那些你难以启齿的，你知道神不喜悦的，你也知道凭常识是不可能实现的事带到神的面前来，你真心的去向神祈求，神会应允哈，神会用意想不到的方式解决你的问题，赐你平安。我今天分享的第三点哈，最后一点是，耶稣基督是我们永远得救的根源。在这个世界有很多人尝试用很多的方法去拯救自己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在使用美容保健品， 我们在追求衍生之道的背后，实际上是一种什么心理？我们使用美容保健品，我们追求衍生之道的背后，实际上是我们渴望得救的心理。我们渴望我们的身体被赎，渴望脱离疾病、衰老和死亡。那很多人去庙里面烧香拜佛啊，到菜市场去买很多的鱼去放生哈，在家里面念经打坐啊，尝试各种心理学的方法和理论，是渴望灵魂被赎，渴望罪得赦免，心灵得平安，渴望冥冥之中有一位神能够因我的善行赐给我一个好的今世和来生啊！我们很多人啊，自觉不自觉的用很多的方法去拯救我们自己。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知道真正的拯救只能来自耶稣基督。我们跟神之间破裂的关系，只有借助这个既是神子又是人子的耶稣基督才能够修复。只有借着这个圣子，我们才可以来到圣父面前。我们里面的那个旧人，那个叛逆不顺服神的亚当啊，那个老我，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改变啊！你的太太改变不了你，你的先生改变不了你，你的父母亲和你的孩子都改变不了你，你的老板也改变不了你。那个老我，那个旧人，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从里面改变。我们的罪只有神的羔羊的血才可以代赎，只有这位永远的大祭司才可以替我们在天父面前永远的代求。那几年前，我和我的先生认识一位老人哈，他从小在教会学校读书，后来成了一个非常杰出的建筑设计师。他说他作为一个建筑设计师呢，他看这个世界啊，他自己设计建筑嘛，他是设计者嘛。他说他作为一个建筑设计师，他看这个世界，他知道这个构造精美的世界背后一定有一位造物主。他从他的职业知道，这个精美的世界背后一定有一位造物主。他说他从小就相信有神，但是他不知道哪一位神是真神。他寻求了50多年哈，在这当中成了很虔诚的佛教徒。但是他说他的内心不平安不自由。他说他虽然信佛修到很高的境界啊，但是信佛没有解决他对别人的恨啊。他恨他在生意产生接下的仇人，他有很多的仇人。后来他到了温哥华，他的太太是个基督徒，他的太太就带他到一个牧师家去每周去查经，他就信了耶稣啊。他说信了耶稣之后，他的心灵得到了释放啊，他能够宽恕以前的仇人，所以他主动的打电话到香港去跟他以前的那些仇人一个一个的和解。他说他相信耶稣是那位真神。那我们认识这位老人之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他就突然去世了啊。那因为他的突然去世，那有一个人就突然醒悟了，有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变成了基督徒啊。一年之后呢，这个人受洗啊，这张照片上那个穿着西装的哈，对不起，我没有更好的照片哈，没有更细细。那边呢穿着西装的那位就是受洗的人，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出是谁啊。这是他受洗那天教会为他庆祝在那个庆祝会上的一个照片啊。那这个人结婚的头15年没有做过10顿饭啊，15年没有做过10顿�饭，没有洗过5件衣服。这是精确的数字哈，我说没有就是低于10低于5哈。那常常穿着笔挺的西装呢去高等学府的办公楼上班。他有一个高学历的也在职场的太太哈，每天穿着家居服呢为他做饭带孩子哈，他还不满意。那今天这个人呢他没有工作，他每天穿着家居服 为太太和孩子做饭哈。那最近他家乐此不疲的学蒸馒头啊，这是他蒸的馒头，样子不好看，但是很好吃哈，他也很开心啊。如果你问他为什么外在的境遇有这么大的落差哈，他反而更喜乐了呢。原来为什么老婆伺候他他不开心，现在他伺候老婆和孩子他很开心呢？是什么改变了他呢？是耶稣基督哈。因为认识了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人生的价值在哪里哈，不在于你的工作、你的职位，不在于金钱哈，而在于我们跟神的关系。因为认识了耶稣基督，我们才知道什么是舍己牺牲啊！你知道这位大祭司不光是为你献祭，他还献上了他自己哈。因为他从死里复活的大能，我们能够认罪悔改，我们才能够从里面彻底的改变哈，成为新人哈。我不是说你蒸馒头，你喜欢蒸馒头才可以得救哈。我不是说你喜欢伺候你的太太你才可以得救，不是这意思，是反过来，因为你得救呢，你才愿意去得蒸馒头哈，你才愿意去伺候你的太太和孩子哈。因为认识了耶稣基督哈，我们才会发生这样的改变哈。他是我们永远得救的根源啊。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今天的经文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看到你的儿子为我们成为软弱，因他的软弱我们成为刚强，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天父，求你的灵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听见你敲门就开门，让我们听你的话，喜爱你的律法，昼夜思想，好明白你的道，也能够持定所承认的道，持定永生。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